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清除旧势力的间隔，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最近，我市同修因邪恶的绑架，本地政法环境及形势受到影响。我想，作为本地同修，我们在做好营救同修这件事的同时，更应该都好好的向内找一找。为什么这几年我们本地的协调人员屡屡出事？我们每一个同修都有责任，我们只有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总结以往惨痛的教训，彻底修正以往的过失，才能稳健地走好以后的路。前一段时间，我市协调人员之间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其实这一切都是邪恶的旧势力利用同修们的执着而搞的一种间隔，也是一种内耗。邪恶的目的是不想让我们的同修之间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对他来说那无疑是灭顶之灾，所以同修之间的间隔与内耗完全是邪恶的险恶用心。我们同修的一些执着在邪恶的间隔和他制造出的内耗中得到了加强，他们虽然把在常人中的名去掉了，可是他们却把修炼中的名看得很重，甚至迷在其中不能自拔。记得师尊在经文真修中的一句话吗？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另外我还发现，在我们同修中还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往往我们发现同修存在问题或做事不在法上时，我们往往没有想到整体，没有去帮助他，而是采取了疏远他的态度。我们这样做谁高兴？只有邪恶高兴。其实这本来也正是邪恶利用我们人的执着和观念而制造出的一种间隔和内耗。我们此时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清醒过来，就很危险了，因为邪恶随时都在虎视眈眈，而随着同修间间隔与内耗的增大，我们的漏洞也在加大，这样邪恶也将有空可钻，此时我们将自己和同修都置于了危险的境地了。我们应该放下后天形成的人的执着与观念，珍惜同修间的缘分，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发现同修有问题，不背后议论，不无意间加大邪恶能量。为了大法，为了对同修负责，我们应该向内找自己有哪些不足，并且真诚地帮助他，直言其不对之处，同时对其所做的大法的事给予补充圆融。我想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形成一个正念之场，这样才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范，才不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无比光荣之称号。我认为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与内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大多数同修懈怠，学法练功发正念跟不上，甚至学法发正念心也静不下来。在我身边有的同修甚至到整点也不发正念，别的同修在屋里发正念，他们说话，甚至影响到其他同修发正念，这其中就有得法已经有10年的老学员了。同修们， 我们真应该认清邪恶的险恶用心，否定邪恶的干扰，彻底消除同修间的一切间隔，避免发生一切内耗。让我们放下一切人的执着，放下一切人的观念，更加清醒，不被邪恶所利用，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强大整体。这样一定会使邪恶挡寒的，并争取将其早日除尽。最后，请允许我敬慕师尊弘银二中的去执与同修共勉。去执，虽言修炼事，得去心中执，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做事大不等于迫害应该大。近日在一次交流中，一位同修谈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名曾遭到多次绑架的男同修说，我做的事儿大，所受的迫害就大。很显然，在这名男同修的思想意识中，认为在正法过程中做的事多，做的事大，所以受到的迫害就大。这是在承认旧宇宙的理，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说到底就是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种观念看似脱口而出，但却很危险。我们很多在正法修炼中做了很多正法工作的同修被迫害，就是因为没有破除这种观念而被邪恶钻了空子。静心反思，这里不但有人的观念抱着旧宇宙的理不放，而且还隐藏着修炼人强烈的执着。师尊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告诉我们，作为我这个当师父的来讲，正法中我是绝对不承认利用这场邪恶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的，大法弟子也不要抱着承受迫害因此而修得高的错误想法。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不承认他旧势力提供的这个所谓的环境，因为在正法中我会使一切众生都同化大法，根本不需要在这种邪恶中锤炼大法弟子，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尊不承认的我们就不承认。旧宇宙中被淘汰的生命有什么资格来考验大法弟子？他们不配。修炼中我们怎么能承认旧宇宙的相生相克的理？怎么能承认做的事多大迫害就多大呢？再者，认为自己比别人做的事多，做的事大，其实在微观上显露出修炼人的强烈的执着心。自1999年7月20号迫害开始，我们很多同修在邪恶最狠毒的迫害中，顶着种种压力，坚持不懈地做着师尊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为法付出了许多。本来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自己建立威德，称得上是宇宙正法中最神圣的事。可是由于多年从事大法工作，不知不觉中人的各种心开始暴露出来，开始膨胀了。比如显示心、欢喜心、自大心、急躁心、自以为是等。而且个别同修由于长时间做事，缺少学法练功，法理跟不上，导致悟性上不去。有同修给指出来又听不进去，把大法工作当成修炼，把做大法工作作为圆满的条件，甚至有求心。有一个同修说，我也为大法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我的病不好呢？在切磋中，大家还谈到在这几年的正法修炼中，很多因为做大法工作而被迫害的同修，在被迫害前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干事心、显示心、妒忌心、名利心，都是这些心在不断的膨胀，有的听不得不同意见，有的只是表面上接受，但实际上并没有向内找，从根本上把这些心去掉，最终被邪恶钻了空子，给大法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我们不要把为大法做事多少作为修炼圆满的条件，那是多大的私心啊，多强烈的有求心啊。大法工作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去做，因为那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职责，不是提高层次的资本。 大法弟子要做到无求而自得，我们只管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一切尽在其中，修的执着无遗漏才能圆满呢。师尊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指出，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证实法，因为你们的认识与提高都是从法中来。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当然要证实法，那是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在证实法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给你们自己做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给我做的，就包括我叫你们做的。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做事的多少能当成身体健康的砝码吗？财务上的付出能买来神圣的果位吗？修炼人圆满的果位不是修心性修出来的吗？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所有的心都得放下，每一颗执着心都是挡在我们修炼路上的一堵墙。正法时间为啥一再延长，邪恶还能行恶，不就是因为我们人心不去，没有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吗？在此提醒所有同修，都找找自己还有什么人心没放。我们的使命是住持正法，救度众生，可不是过常人生活来了。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假象，师父又不想丢下每一个弟子，因而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是不是都在决定正法的进程？由于我们某个大法弟子人心不放，整个宇宙的空间场就不纯净，邪恶因素就会躲到你的空间场上来，他还会行恶，他不但要迫害你，还会迫害其他同修，这是小问题吗？狱中同修解救不出来，还有同修继续被迫害，恶党还在毒害和毁灭众生，这一切不都与我们抱着人心不放有直接关系吗？师父是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可作为大法弟子得知道精进才行，请同修珍惜这万古机缘，一旦正法结束，一切都悔之晚矣。师父在为我们承受，师父在为我们的状态着急，我们真的该清醒了，放下人心，走出人，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关押。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明铎的文章，感师恩浩荡，明系不足再精进。看到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通知有感。近一段时间，从明慧网不断看到有海外各地大法弟子召开法会的消息，网上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海外大法弟子法会心得交流稿，看到了世界各地大法红传的盛况，读着海外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仿佛也置身在其中，和同修们一起分享了生命融于法中的幸福和心性在大法中升华的喜悦。特别是当看到参加天国乐团的同修写的修炼体会，有的同修年龄很大，有的以前根本没有音乐基础，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吹奏出和谐的乐曲，整体配合得那么好，是因为在这其中放下了自己的执着，心性得到了提高，大法的神奇才展现出来，同时才能更好地证实了大法和圆融了师父所要的。他们的每一步提高和升华，无不融入了师父的慈悲和心血。一篇篇海外同修的修炼体会，使我看到了不足，找到了差距，使我深受感动，同时也被大法洗涤熔炼。虽然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不能亲见师面，不能亲耳聆听师父的教诲，但是我们知道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时时都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2006年8月31日，当我打开明慧网的网页时，惊喜地发现了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通知。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再次给了我们大陆大法弟子 一次特殊交流的机会，也是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一次盛会，同时也给未来宇宙众生留下一部大法弟子在人间助师正法的历史见证。前两届网上交流大会我都参加了投稿，第一次写稿时我的内心很激动，写的时候我感觉心底一直在流着激动的眼泪。我由一个业力满身的常人能够成为一个在邪恶的巨难中坚定地走在神路上正实法的大法徒，真实地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大法的庄严神圣，当时觉得心态很纯净，基点是为了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正实大法。但是在写的过程中还是发现了当时自己许多修炼中的不足和人心，那种深刻感受不写是不会体会到的。第二届大陆法会征稿的时候，那段时间我的周围有许多同修不断地被邪恶绑架迫害，当时我的心态很不好，压力很大，但当我定下一念决定写法会交流稿时，我的心平静了下来。在写心得交流的过程中，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我找到了自己长期以来在修炼中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根本执着。当我写完稿子以后，我发现自身很多不好的物质被清除掉了，轻松了许多，我能够静下心来用大法对照自己，又恢复了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通知发表后，我和周围一些同修交流要写稿的事，有的同修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没什么可写的。我觉得这种认识基点还是在执着自我是私，而不是正视大法，不是用正念来对待这件神圣的事情。每一次大法的活动都是伟大而殊胜的，我们能够有机会参与是师父对我们的慈悲和大法给予我们的荣耀。其实写交流稿并不是为了证实我们自己做得多么好，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的真实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就是在正视大法，就能促进整体的提高，更好的救度众生。写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就是自我升华和提高的过程，也是我们比学比修找到不足再精进的过程。法会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之一，是我们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所不可缺少的。在大陆目前特殊的环境下，我们不能像海外同修一样召开大型的法会，但慈悲的师父为了我们的整体提高，给我们开创了网上书面心得交流会的形式。我们大陆的同修更应珍惜这宝贵的机缘，把握这次正实法的机会，都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踊跃参与投稿。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至欧洲维也纳法会中的一段话，我们要把法会开成一个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发扬好的成果，树立大法弟子正念的盛会，珍惜你们所做的一切，把今后的路走得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谦恭不自以为是才能精进。世界上真正有大智慧的人都是恭敬谦卑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如何辅导里说，一有了想抬高自己的念头，学员就想你心性有问题，所以谦虚才会把事做好。声望是对法学的好而树立起来的，一个修炼的人怎能无过呢？修炼人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去掉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之心，用生命同化大法。人要谦虚，承认自己的无知，才能真心寻师求道，才能做到实修。修炼人应该恭敬虔诚地接受师父给予的一切， 即使身陷困境，茫然不知，也不能怨恨和质疑师父，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放下自己的观念去精进，不能用自己的狭隘、固执与偏见衡量博大的法和慈悲的师父，只有这样才能一点一点地放下执着，提高上来。谦卑才能听进别人的话，自满的人就像一个装满东西的瓶子，是很难再装进东西的。周公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了尊敬贤能，吃饭时如有客人来访，也要放下手中的筷子，吐出嘴里的饭，恭敬地款待他们。孔子是圣人，还不厌其烦地向人请教，即使是小孩子，只要他说得对，孔子都认真地听取。孔子的学生告诉他说，老师，有人笑话你那么大的学问，还什么都要问。孔子不以为然，说道，不懂就问，这难道不应该吗？只要你肯低头向他人学习，处处都能学到智慧。正如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五师。下面再摘录一个苏格拉底谈谦卑的故事。有一天，苏格拉底和弟子们聚在一起聊天，一位父亲相当富有的学生趾高气扬地面向所有的同学炫耀，他家在雅典附近拥有一望无际的肥沃土地。当他口若悬河大肆吹嘘的时候，一直在其身旁不动声色的苏格拉底拿出了一张地图，然后说，麻烦你指给我看看亚细亚在哪里。这一大片全是。学生指着地图洋洋得意地回答，很好，那么希腊在哪里？苏格拉底又问。学生好不容易在地图上将希腊找出来，但和亚细亚相比的确是太小了。雅典在哪儿？苏格拉底又问道。雅典，这就更小了，好像是在这儿。学生指着地图上一个小点儿说。最后，苏格拉底看着他说，现在，请你再指给我看看，你家里那块一望无边的肥沃土地在哪里？学生急得满头大汗，当然还是找不到。他家那块一望无边的肥沃土地在地图上连个影子都没有。他很尴尬又很觉悟地回答道，对不起，我找不到。任何人所拥有的一切，与天地宇宙相比，都不过是沧海一粟，实在是微不足道。从修炼角度来看，不管我们理解什么，悟到多少，做了哪些，其实都很渺小，不值一提。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应永远保持一颗谦卑的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断的修自己才能更好的救人。师尊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作为修炼人来讲，怎么算是修？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如证实法、救众生的事等，这是分内的责任，这是树立威德的一部分。而作为自己的提高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你自己不提高，你那些事情都做不好。所以你严格要求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的去掉它，你这就是修了。我悟到，仅仅有证实法、救度众生的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时时站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随时改正去掉它，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层次，才能更有效地证实法救度有缘人。我刚得法不久，邪党对大法的迫害就铺天盖地地袭来了。我因保护大法弟子，被邪党非法拘留半个月，并被强行免去处长职务。因为那时我刚刚走入大法修炼，开始真有点招架不住，家人更是不能理解，把怨气一股脑都撒在我的头上。妻子骂，小孩怨，说我是家庭的罪人，亲戚也都看不上我了， 说我只管自己不顾家庭，干的蠢事。当时我也有点彷徨，是自己错了吗？当我翻开宝书转法轮，伟大师尊的话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我们讲，不管人道德水准发生多大变化，这个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它可是永远不变的。有人说你好，你不一定真好；有人说你坏，你不一定真坏。因为衡量好坏的标准都发生了扭曲，只有符合宇宙这个特性的，他才是个好人。这是唯一衡量好坏人的标准，这是得到宇宙中承认的。我想，我修炼宇宙大法，返本归真，这是世间最正的事，保护大法弟子没有错，而且做得非常对。家人不理解，亲朋有意见，他们是被邪党给吓住了，没有看清邪恶本质，也是被邪党洗脑造成的，误会了我。我反复给他们讲法轮大法是什么，修炼人在做什么，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就是看着处长的职位丢了，一家人脸上没面子，以后办事也不好办了，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在我头上。为此，小孩的舅舅还在电话里骂了我。就是这样，我也没动心，淡淡的一笑了之。我想，家人和亲戚对自己意见这么大，一方面是没看清楚邪党的邪恶本质和他们迫害宇宙大法将面临的覆灭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有自己做不好的地方，如说话生硬，不能充分顾及家人的承受力和心灵感受，在单位一直忙工作，对家人照顾不够等等，由此也使他们对大法存在一些不好的看法。我想，这一切不好的局面也都是由自己引起来了，问题在自己，重要的也在修自己。之后在很长时间里，我特别注意改正自己存在的问题，在家里多干活，平时说话坚持平心静气，多关心家人和亲戚，特别是他们家的亲戚。但是由于邪党文化的长期毒害，他们只注重现实的得失，一谈到法轮功的事就炸，几乎到了不能谈的地步。有一个时期，我想他们可能是不能救的人，就随他去吧。一次，一同修知道了我家庭的事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周围的一切环境，包括你的家庭环境，都是由你自己造成的，必须认真找自己才能改变，也一定会改变。后来我再一次检查了自己在哪方面做的不在法上，主要是在一谈到大法时，自己情绪比较激动，说话不让人，结果他们不仅不接受，反而越来越觉得我这个人不近人情，还死杠。一次妻子对我说，大法可能是好的，可能不错，可是你不行，表现得不如一个常人。妻子的话对我震动很大，心想，这不是师父借我妻子的嘴在点化我吗？对，我一定得认真的改。后来在说话中，我特别注意自己的语气，说话的方式方法，并注意发现他们说话中对的部分加以肯定，对一些不是原则的问题不争论，如果涉及大法的原则问题，则耐心的给予解释，特别告诉他们敬大法有好报，不敬大法自己要吃大亏的原理，这样一点一点的矛盾化解了，冰冻融化了，家庭出现了比较和谐的环境。我想，大法是宇宙大法，这么大的法，什么不好的东西不都能够善解呢？我坚持从一点一滴做起，真诚相待，圆融大法，树立自己的威德。岳母过去在别人家住，后来到我这儿来住了，我把她当成自己的亲母亲一样，吃住方面无微不至的关心，生病了我用自行车带她到医院看病，对小孩的舅也注意关心帮助她。她刚来市里没有房住，我就把我原来一套旧房子和原来的旧家具让给使用，房子拆迁盖商品房，原住户可以优惠 8%， 我又让给了她，使她在市里有一套正规的住房，她很感动。他们从我的身上看到了修炼人的善良和人品，看到了大法的伟大之处。在最近一次对他劝退当中，他没有犹豫，答应退出邪党，并说， 现在我信任我姐夫，他说的话没错。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重新修炼后看到的另外空间。我于1998年5月喜得大法，720后由于怕心做了6年多的常人，直到2005年10月末，我再次萌发了修炼的冲动，找到转法轮开始阅读。法轮大法就是正法，不是邪恶的谎言能破坏的，于是我再次回到了修炼的行列。下面把我这个层次感受到另外空间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一，记得刚回来修炼头一个月，经常看到在我的头顶上，师父满脸笑容的，只能看到师父的面部，笑得非常开心，能感受到那笑容，就是因为又一个弟子回来了，师父高兴啊。我还感觉这次修炼非常快，可能师父把我以前修炼的那份封存起来了，这次回来又打开了，我好像是在接着720以前修，希望昔日的同修放下执着回来吧。师父真是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们，看到我们回来时是那样的开心，师父还在等着我们呢。二，有一天晚上，我准备和10岁女儿一起看大连讲法，可是我妻子不让孩子看，叫她去学习去。我觉得自己看，请师父给我一个人讲法，有点不尊敬师父，就准备关闭电脑。这时我突然发现下边的另外空间，至少有6、7层纵向空间的人、神在听法。我不能关电脑了。放完第一讲后，我对那些人、神说，明天这个时候还接着放。从这件事我悟到，另外空间想听师父讲法很难啊。正像师父所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同时我还悟到，要毕恭毕敬，认认真真听师父讲法。三，在做常人的时候，买了不少黄色光盘，重新修炼后也没注意，一直放在电脑桌的抽屉里。有一天我往那里一看，吓我一跳啊，那里密密麻麻的，人罗人，能有几千人，全是裸体的。于是我就把所有的黄色光盘全部掰碎处理了，还有我电脑里储存的黄色东西也都删除了。从此事悟到，这些不好东西在另外空间里很复杂的，都是邪的，而且是活的，即使你不看它，它对你也有影响，就像师父讲法中所说。但是有一种情况，我的法身不能给清理。我有一个学员，有一天看到我的法身来了，给他乐得够呛，老师法身来了，请老师到屋里来。我的法身说，你这屋里太乱了，东西太多了，他就走了。一般说来，另外空间的灵体太多，我的法身会给清理的，但他满屋子都是乱七八糟的气功书，他明白了，收拾收拾，烧的烧，卖的卖，然后我的法身又来了。建议同修，如果有这些不好的东西，一定要彻底销毁。四，师父讲，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有一段时间，师父让我修口，在另外空间里给我演化出来一个口字，并在口后面有个红色的嘴唇，是闭着的。可是我的口到现在修的还是很不好，真对不起师父的点化。五，有一天晚上我非常困，实在挺不住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想昨天为什么这么困，我一看其中一层空间的身体正被一个直径能有10厘米粗大虫子在啃噬着，我立即发正念清除，这可能就人们常说的瞌睡虫。师父让我看到这些目的是鼓励我，点化我这个不久前才返回修炼中来的弟子。
要抓紧时间赶上，要我做得更好。师父真是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们，呵护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坚信大法，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正题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张家口大法弟子的文章，读明慧周刊，按照正法理去做所想到的。看完241期明慧周刊按照正法理去做一文后，很受启发。我悟到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走正路，解体一切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包括中共流氓集团对我们工作生活及方方面面的迫害。下面我把我的情况简单的讲一讲。2000年，我因进京上访被非法送保定高阳所劳教3年。2003年恢复自由后，当地派出所不予办理户口身份证，理由是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才给办理，并让我写放弃修炼大法等等。当时我斥责他们的无理要求，所以一直没办。在这3年中，因没有身份证件，遇到很多难处，自己没去找他们，主要是怕字当头。由于7年多的被迫害，生活都到了贫困潦倒的地步，给正式大法、家庭及社会交往中都造成了太多的困难。现在才悟到为什么不办呢？我做错了什么？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是他们在违法，必须给我办理，否则我将行使我的权利揭露他们。派出所开始推脱刁难，把我按罪犯对待，我一切都不配合他们，要求无条件办理。由于我的新政，同修们配合发正念，结果顺利地办好一切。之后到所辖办事处要求办理生活保证金，也办得较顺利。我的身边还有一位同修，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他被单位没有任何手续非法除名，7年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由于没有按正法理来看待此事，所以一直在经济上承受着迫害，悟到这也是在滋养邪恶。之后他主动找市政府、找单位和相关部门要求给予解决。在讲真相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私下悄悄告诉他说，做得对，找他们，我替你写诉状。也有些善良的职员悄悄说，真相我们都看了，很多人都知道了真相，你可注意点。结果很快工资就解决了。通过这件事真正感受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在此过程中我是这样认识的，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同时我们应该所得到的也必须给我们，这也是在正人间这层法。在此过程中也暴露了自己的很多心，怕死当头，怕自己再次被迫害，不愿面对曾迫害过自己和迫害过同修的警察及相关人员，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要救度的众生。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缺乏善心，语气强硬，这都是要修去的。通过讲真相，也使不明真相的警察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共恶党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希望与我有类似被迫害经历的同修找相关单位解决困难。假如我们每人把自己的一方区域归正，我想就都归正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如何看待利用绝食反迫害。看了明慧周刊242期，强大正念是关键，不应过分依赖绝食反迫害一文，我基本同意同修的观点，同时我也想详细讲一下我的看法。
同样的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我看到明慧网上刊登的同修在牢狱里反迫害时，动辄就采用绝食的办法，好像那是一种法宝了。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同修喜欢模仿别人，另一方面也是法理不清的缘故。绝食的目的无非是消除迫害，闯出魔窟。虽然有些同修通过绝食闯出了魔窟，但多数效果如何呢？而常有的是使身体变坏，甚至使身体伤残，生命奄奄一息，还是出不去。为什么会这样呢？看来我们应该很好的来总结一下了。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我不反对绝食；第二，一般情况不要用绝食。绝食是反迫害的一种方法，是常人反迫害的一种方法。修炼人不是不可以借用，但它对修炼人来说不是最好的方法，或者说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法。第三，要达到反迫害、解体迫害、正实大法的效果，最好方法是做好师父教做的三件事，特别是在被抓后，更好及时做好发正念、向内找、放下执着和讲真相。即便要采用绝食的方法，基点也是至关重要的。绝食的基点是为了自己能出去，少在牢里受苦，就会把情况变得很难、很险恶。如果基点是无私的，是为了解体迫害、正视大法，就容易起到正面作用。正如同修所说的，绝食要达到反迫害、闯出牢狱的效果，是在放下执着、放下生死，用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的前提下才能达到的。如果没有达到放下一切执着与生死的状态，绝食就会伤害身体。人中的东西都是一善一恶同时存在的，绝食是人的方法，所以同时有着善恶两方面的效果。如果采用绝食的人，思想和境界也在人的层面上，那么此人用人中的方法时，显现的就是人这个层面的效果。能做好三件事又不被抓，这是最好的。万一没做好，被钻了空子，被抓了，要在牢狱里做好三件事，坚持多发正念，讲真相，静思执着，放下执着。对修炼人来说其实并不难，因为师父已经把最好最有效的路指给我们了。师父指的路才是解体牢狱、冲出魔窟唯一最好的办法。我们是不承认邪恶的迫害的，但邪恶已经做了他们要做的，我们已经被非法抓到牢狱来了，那也就只能在反迫害中修炼，在反迫害中正实法，救度众生。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学员，你不叫我练我就练，你不叫我学我就学，我就不听你邪恶的。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与解法，通过讲真相去反迫害，就能提高心性，放下执着，放下生死，用强大的正念去解体邪恶，正视大法，过程中自然的就能达到冲出魔窟的目的。师父说，我告诉你的就是你真正能放下生死的时候，你什么都能做得到。必须明白的是，我们不是单纯的为了冲出牢狱而反迫害，而主要是为了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而反迫害。如果单纯为了冲出魔窟而反迫害，反而成了一种执着。许多人用绝食的方法，为什么达不到冲出魔窟？就是把摆脱自己的磨难放在第一位了，而没有把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修炼人不管到哪里都要正实法、救度众生，监狱等地方也不例外，因为那里的警察甚至犯人都是要救度的。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正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与解法，我理解这段话的意思并非真的想永远留在监狱里不想出去了，相反，既然到监狱里来了，索性把心一横，把心先放下来，全身心把精力放在发正念讲真相，放下人心正实法上，大法的威力就能解体邪恶。执着出去反而出不去，不执着出去，把正实法放在第一位反而能出去。许多学员被抓后并没有绝食，而是不停地讲真相就闯出去了。师父在讲法中已经给我们举了一个正面的例子，明慧网登一篇文章，有个学员一路讲着大法真相，喊着大法好，不管带到哪儿，恶警说什么我都不听，你打我骂我再狠 我也就是这样，那个劳教所吓得赶快退回去，我们不要。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与解法，同时许多人用绝食的方法是出于表示人对人迫害的抗争，但坏人对我们的迫害是另外空间邪恶生命对坏人的操纵造成的。如果只把心思放在绝食的行为本身上，就会循环于绝食、灌食、反灌食的魔圈上。这时只有放弃在绝食的纠缠上，把心收回放在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讲真相上，才是回归正道。执着于绝食，就是以我们学员人本身的短处和恶境的长处硬拼。大法弟子是神，我们为什么不用我们神的一面接替邪恶呢？师父给了我们神的智慧和能力，不停地发正念吧。我们的正念是无所不能的，不停地讲真相和发正念吧。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迫害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根本执着，解体旧势力的迫害。由于邪恶这几年的迫害，我失去了工作，一段时间我的正念不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给自己的修炼带来干扰。通过学法，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从旧势力的安排中走出来，是师父宏大的慈悲融化了我的人心，增大了我的容量。我就把自己的一点修炼经历写出来，请同修批评指正。我有机会进了一家国营单位做财务工作，刚去我就告诉财务科长我是练法轮功的，他告诉我不要和单位的同事说。可是上班没多久，我逐渐发现这个单位的人的道德已经败坏到了可怕的地步。这个单位的经理通过财务科长表示对我有非分之想，被我拒绝后，单位同事还责怪我不识抬举，意思是说你在这上班，他要不同意你是进不来的。我厌恶他们的行为，坚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在经理的授意下，财务科长开始给我增加工作量，在工作上找我的麻烦，扣我的奖金。同事告诉我是因为没有给他送过礼。几件事过后也想要忍，但还是心里放不下，就和别人说了两句，没想到这个人把话传了过去。这样一来，心性没得到提高，反而增加了憎恨争斗心，每天都在苦思怎么跟他们斗，还觉得自己是修大法的，比他们聪明，他们什么都看不透，洋洋得意的。我没能及时修正自己，救度他们，反而让他们造了业。后来经理竟然伙同财务科长找女人，用利益勾引我丈夫，破坏我们夫妻关系。他们做的事我不知道，就特意让同事告诉我这一切。这样我解决一个矛盾，又出现一个矛盾，我不断地抵制他们，很被动，身心疲惫。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分析推理判断可准了，其实都是旧势力往我的脑子里打了变异的东西，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讲真相劝三退效果都不好。我找同修切磋，同修告诉我都是魔带动的，旧势力可不把人当成人。我就一遍遍看转法轮，读到第六讲，我突然悟到，要修成佛就有魔的干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没有魔的存在也就修不了佛。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我再看看我周围的人，都是被魔带动着向我发着魔性，往起勾我的魔性，经理的邪念、财务科长的妒忌、同事的挑拨是非等。我悟到应该查找自己的魔性，认清它，清除它，修去魔性，充实佛性。我不再消极承受了，放下记恨，何必跟人家计较呢？ 他们被旧势力利用着，在毁灭着自己，多可怜呢！应该想着如何救度他们才是，用法来归正一切吧。我天天发出强大的正念，不许旧势力借助人来迫害我，毁灭众生，利用众生犯罪。我慈悲地对待周围的人，把一切不好的都转化成好的，起最好的作用，同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是天理，救度一切可救度的。我感觉我跳出了魔圈，纯净了，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力救了我。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后来他们也像没事一样销声匿迹了，环境也变得祥和了。能发生这些事，归根结底是没有去掉根本执着思。在这上班这段时间，我不注重学法，执着于在旧势力给制造的磨难中提高，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耽误了宝贵时间，是自己的人心重才被人带动的。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说，人说神什么，神是根本不理会的，你动不了他，他根本就不去感觉你做的事与他有什么关系，根本就不理会，因为你动不了他。神只能控制人心，带动人怎么做，人想带动神怎么可能呢？现在我又回到了学法小组，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发真相资料。最近我又有幸读了回忆师父讲法的日子的书，沐浴在师父的慈悲中，感受到师父传法的艰辛，师父为救度弟子和众生耗尽了心血，许许多多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我们的心也永远装不下的。师父宏大的慈悲融化了我的人心，增大了我的容量，决心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真正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作为大法弟子，应该站在法的基点上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正念正行，在正实法中解体一切邪恶，救度众生。大法徒只有救人的份，彻底解体旧势力及其恶党，更好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坚定地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不辜负师父的无上慈悲和浩荡佛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学法是基础。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弟子，婚后20多年来，天天大小疾病不断，家庭内外的一切事务全由我一个人承担，搞得我苦不堪言，所以脾气很大，动不动就骂人，甚至还经常打人。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救了我，使我有缘喜得大法，重获新身，重新做人，做一个好人。走上修炼的路之后，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因为我不识字，给学法方面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我坚信师父，兼修大法，不到半年时间，基本上能够通读转法轮和其他有关大法的书籍资料，一切以法为师，处处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身体得到了进化，心性得到了提高，人家都说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从我身上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大法的正和真善忍的好，从而起到了证实大法的积极作用。从1999年720江罗流氓集团无理打压大法开始，我从没有动摇过对大法的信仰。当时邪党的打手们要我签什么保证，我一直不配合邪恶，所以他们一直把我视为眼中钉打压的对象。我也不管这些，证实法，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事情，一直尽心尽力去做，从不松懈。由于初期学法不深， 对大法的高深法理理解甚浅，当时还不知道发正念，带着人心去维护大法，还没有修出慈悲心来，在向世人讲真相过程中被恶人举报，先后两次被绑架，第一次关押一个月，被邪恶勒索2000元后才放回，第二次被关在县看守所残酷迫害达7个月之久，我绝食42天正念闯出，出来时体重不足70斤，过程中被恶警撬脱3颗牙齿，扯断我的左耳，回家1个多月时间全面恢复，然后又全心投入到正实法讲真相中去了。从此之后，我每天坚持学法不少于3个小时，早上3:20起床，练完动功后就一边做家务一边背法红影、红影二和短篇经文，坚持每天通背1遍，下午学法1个半小时，晚饭后练完进功又学法，每天坚持发正念11次，每次出去发真相资料之前先背经文发正念再出发，做得很顺利。周边15个集证轮流赶场，与另一个同修一起一边发正念一边讲真相发资料，一般人都能愉快接受并答应三退。我悟道，做任何事首先要学好法，只有学好法，心里装着法，正念才会强，正念强了，怕心也就没了，做起事来也就顺利了。比如我们这里有一所中学，教学楼的转台墙上贴了一大片邪党诽谤大法毒害众生的字画，我得知消息后趁天黑与另一同修一起把它全部撕下带走烧毁，当时有几个师生往来上下，但是谁也没有作声，就像没看见一样。邪党在镇上居民家里强贴的什么责任状，上面有攻击大法的内容，我挨家挨户的去扯下来并向他们讲真相，有室外墙上写的邪党自我标榜毒害众生的标语，我利用晚上把它涂掉，现在很多人一见到我便主动向我索取真相资料，镇上那些邪党帮凶一看到我便绕道而逃，有时我看见他们便主动上去给他们讲真相劝善，他们也是语无伦次的应付几句便匆匆离开，我现在见人就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有一次我正准备去赶集讲真相，在外地做工的丈夫突然打电话来要我帮他借一笔钱急用，我当时有些犹豫，到底是去讲真相还是去帮他借钱，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头等大事，做完事回来再帮他借钱也可以，于是便义无反顾地赶集讲真相去了，做得很顺利。回来的路上丈夫又打来电话说他自己已经借到钱了，不用我借了。我想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大法一定要摆在第一位，摆正了心态，其他的事师父会给我们安排好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